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中共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记者团队历时几个月的时间，采访15位不同背景、不同世代、曾经或仍然在中共统治下的人，回望他们与父辈究竟度过了怎样的百年。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挑选的4位受访者回顾了他们的父辈在延安时代以及中共建政初期的正反、反右、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等几场政治运动中的经历。今天我们挑选另外4位受访者，他们的梦醒主要是在文革之后中国走过的这几十年当中。首先，我们来听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郭玉华教授的故事。社会学家郭玉华教授向来关注中国底层社会的苦难，包括农民工、失业下岗工人、劳工维权等。对北京当局直言不讳的批评，让他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一员，也时常是当局打压、禁言的目标。
八九之前，大家还对政治体制改革会抱有期待吗？但是那个瞬间，就这个希望肯定是破灭了。那后来30多年过去了，你就会看到他是不可能认错的嘛。不认错的话，你要靠什么来维持？就只能靠欺骗。我觉得一个他们是反历史，不让大家知道历史真相；再一个就是他不允许你追寻真相。你追寻真相，或者你要说句真话，那么这个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那这些年其实我们都感同身受嘛。那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权利的合法性何在呢？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吗？当时才12岁不到，所以其实当然肯定会对人生会有特别大的影响。比如说性格，就是我小时候性格特别的怯懦吧，因为我从小就特别特别胆小，遇到什么事儿也不会打架，也不就只会哭啊这种。但是这经历文革这个时段以后，我就觉得这其实是逼出来的嘛。我就记得我姐姐跟我说，从今往后你遇到什么事儿，遇到别人欺负你，你只能靠自己，就记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我那会儿就是那性格也是可能变化比较大吧。后来好多年之后，同学聚会啊，他们还说当时我是唯一班里跟男生动手的女生。然后就看着同学都去参军，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也想去。特别是在军队，如果你没入党，会觉得是一件，肯定是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不努力，或者说你出了什么问题，就是等于说是一种普遍的氛围吧。这个氛围就是这样。我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粉红的这种概念，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很红很红。通红通红的呀，那是。我是79年的年末最后一天回到北京，然后我是80年考的大学，恰好从80年一直到89年都是在大学校园里度过的。从原来的不明白，到有一些明白，到这个应该算是启蒙和觉醒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是在校园将近10年的过程当中完成的。刚进大学就看见高年级的大学生在自由竞选，等于说是选人民代表嘛，有大学生，有青年教师在校园里面演讲，这对我们来说都是特别新奇嘛。现在觉得哦，这就是在参政嘛。那个时候的争论呀、讨论也很活跃，再加上有很多西方的各个门类的思想和学术的引进，像《走向未来》丛书啊，都会对当时的学生、学者起了特别大的启蒙的作用吧。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24岁了，之前会对中国的那个历史和当时的现实没有什么质疑或者说批判的那种意识。比如说林彪事件的时候，毕竟还未成年，所以也不会思考这些问题。但是改革开放的时候，起码知道再伟大的人，或者说在宣传上说的再伟大、光荣正确，我们说伪光正的一个组织， 他也是会犯错的。我记得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诗人叶文福来学校组织讲座，当然他的那个诗作当时也是引起特别大的轰动，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个很批判性的，当时他来讲座我就觉得真的让很多人很振奋，就是说这些东西是应该去批评的，这些黑暗是应该去揭露的，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在起作用了。但是这种期待的彻底放弃，我觉得当然是89.64。89.64以后就对他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的一种破灭吧。其实我00年我进清华，我就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我也不交党费。他们就说你得交，我说我每年都有那个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读书的那个捐资助学，我就把捐资助学的那个回执就给他，我说我就只有这个没有钱。他们说这个就不行吧，我说不行，我就连这个也没有了，就算了。过去你还说这个体制是一个 party state， 但今天它已经是一个 party society， 我觉得这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在毛时代那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今天这种状况改变了吗？我觉得依然没有根本改变。大家说是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了，但是这个市场经济是西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吗？我觉得不是。那不是说吗，建个市场给党用，建个社会给党用，这个市场是为他来谋取巨额利益的一个空间啊，它不是真正的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它是一个权力来支配、权力来主导的市场。它权力独大呀，它独断专行，它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想不让你说话不让你说话呀。现在又加上高科技手段，它一样都不缺少。我们反正经济学是它讲什么 GDP 增长，讲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学的视角，你总得问一声谁的发展呀？这个发展给谁带来了最大的收益啊？你看一看老百姓有多少发展，你看一看那些农民、那些农民工，他们有什么样的发展？他们有吗？那个改革开放的巨大的这个好处、这个红利都被谁拿去了？所以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目前流亡英国的维吾尔医生安华托蒂1963年生于新疆哈密，父亲是中共培养的第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安华托蒂也曾试图加入中国共产党，过一种随波逐流的日子，但在目睹中共各种残酷作为之后，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1998年他协助英国的一个摄影组深入新疆腹地，拍摄纪录片《丝绸之路上的死亡》，披露了中共上世纪50年代在新疆从事的核试验使当地人罹患癌症的比例惊人，比全国平均数高 35%。 纪录片拍完之后，他逃离中国，经土耳其辗转抵达英国。现在安华托蒂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奔走于伦敦的大街小巷。
党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党要你死你就得去死，高于你的生命。在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个党有多邪恶了，反而开始有一种害怕的感觉了，就有一种恐惧感了。有一天我们那个主任王主任，然后他就对我说，他说哎阿大夫，你想不想做一件事情，就是野事儿，什么很野的事情。我说当然想去啊，因为我是个年轻人，而且医生会有什么野蛮的事情，就是野性的这种事情可做呢。哎，结果他说呢，他说你去手术室问那个手术室的护士长呢，你要上特大号的那个手术包，叫上两个护士，叫上两个麻醉师，带上你的两个助手，然后呢把我们医院的那个救护车叫上，明天早上9:30呢你在医院门口等我。我说好，我当时我还是蛮那个什么的，就是蛮兴奋的，说我们要干啥也不知道。 然后我就把那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第二天早上九点半呢，他们就来了，他们呢，坐这个小车就过来了，然后他们说，哎，你们跟着我们，我们说好，就赶快就跳上车就跟上了。然后从那方向上看呢，是去那个西山医院，哎，结果呢，走到半道上呢，又向左拐进去了，就往山，就开始上山了，就说，哎，这是去哪儿？结果那个司机说，哦，这个是西山刑场，而跟我一起来的我的那些助手还有那些护士，一听说是刑场，都吓得不得了。我们到刑场干什么去啊？我们那两个主任呢就在那等我们，然后他们说，你们在这等着，等听到枪响了你就赶快过来。我们说好，然后我们就想，这枪毙人呢我们来干什么？过了一段时间就能听到那个汽车喇叭声音，有汽车过来，还有那个军人跑步，还有人在喊立正，有那种声音，还有那个吹哨子的声音，就开始忙起来了那边。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呢就听到枪响了，然后是那种牌子枪，那叫牌子枪，它不是一个枪机枪的打的枪，是那个很多枪同时开枪的那种牌子枪。然后我们说啊，快走快走，我们就进去了。然后一拐过去一看，哎呦，那个山脚上躺着十几个，就是被枪毙的，都穿着那个囚服，那个头剃得跟我一样的。子弹呢，他从这儿打进去，他把前面呢就打飞了，都是那样。然后呢，有个武警，然后他就说，到最右面那个，到那儿去。我们的那两个主任呢就在那等着，然后他说 OK， 阿大夫，现在你最快的速度把肝脏和两个肾脏给我摘下来。我这才知道，哦，我是来干这个的。我在切的过程中呢，那个手术刀这么一下去呢，这个人呢就开始有点挣扎，然后我说，哦，他还没死。因为那个他那个肚皮一拉开，他还刀口还在出血，那就表明心脏还在跳嘛。很快，大概30分钟、40分钟不到，就把手术做完了。我们主任说：“那你好了，把东西收拾收拾，你带着你的人回到医院。记住啊，今天啥事都没发生。”我们非常清楚这句话的意思。我们说：“是，记住了。”啥事都没发生。我们觉得我们出生下来的那个国家，那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我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至于那些人被判死刑了，那他肯定是坏蛋嘛，那他肯定是国家的敌人嘛，对不对？那么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成，就说国家的敌人，就是人人都有保卫国家的那个职责嘛，消灭敌人是每个人的那个啥嘛，义务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啊。所以那件事情对我根本没有产生什么任何的这种什么，就说那种影响，我就觉得这有什么无所谓。直到我来以后，看到那些就是在国内看不到的那些东西以后，我才知道，哦，那件事情可能就跟这个有关，然后就开始感觉到，哦，天哪，然后就开始感觉到心里沉重。
所以说我会跟你们一起去，并帮你们取得必要的资料，但你们要记住，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警察会每天跟在我们的后面。They'll watch our every move.
那种片子，那可是 全世界唯一的一个，那是一定一定一定会打头的。土耳其以后呢，就跑到那个联合国难民署申请政治避难，因为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1990年出生的前中国时政记者、女权活动人士赵思乐，自幼生长在政治气氛相对开放的广州。直到考入南京大学学习金融工程时，他才意识到原来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在学期间去台湾交换半年，时值2011年台湾大选。民主社会的自由氛围让他感受到巨大的冲击，也点燃了他从小就怀有的媒体人梦想。
我会意识到说，这个国家机器它本身它的目的就是要去控制和压制这个社会的活力和抗争力。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在方方面面的全面的这个压制一个社会的活力，跟它的民主精神，跟它的民主尝试跟它的抗争意向。我是在广州长大的嘛，然后在广州就可以看到香港的电视台，然后 TVB 什么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啊，然后时事节目啊，报道的游行示威啊什么的，然后讨论各种政策议题啊，甚至是在立法会里面辩论啊，质询那些高官啊，都是特别正常的。就包括我在电视机里面可以看到台湾的选举多么轰轰烈烈什么的，我也以为说选举是很平常的事情，甚至总统选举什么的，因为很小嘛，就你从电视里面接收到的东西，你就会认为是自己的社会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在我就是9岁的时候吧，就是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是那个美国轰炸了中国的南斯拉夫使馆，然后当时就广州街头上有出现那个爱国主义游行，然后我爸爸就在那个路边上看，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无聊，然后我就问我爸说，我们回家吧，你为什么在看这个？然后我爸就说，这个在中国很少见。然后我当时就困惑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很常见吗？那个电视机里面一天到晚都在游行什么的。可能到我大学的时候才理解到说，哎，原来我所身处的社会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大学去了比较北方的地方读大学，然后就觉得说，哦，原来大家都想入党，然后原来大家从小都看新闻联播，意识到说那个就是香港、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它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区别和这些区别是怎么来的，可能是一直到我去台湾交换半年的那个时间里面我才能意识到的。当时台湾正在发生总统大选，当时特别的兴奋，然后甚至兴奋的我觉得现在想起来是一个很疯狂的岁月，就是我没有钱住在台北，我可能会睡在台北街头，然后为了可以到处去采访那些政治人物，然后他们也特别开放，然后愿意跟我聊。真正参与到记者的工作当中，然后经受这个社会运动的洗礼，应该是乌坎事件。我其实当时作为一个大学生进到那个环境，说实话是很危险的。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这个所谓的初生之犊不怕虎。很幸运的是我在那里遇到张洁平小姐，我一开始见她的时候，因为她长得特别年轻，我就问她说，你也是阳光食物的实习生吗？然后她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回答我，就说是。然后结果我过了几天才发现张洁平是阳光食物的采访主任。后来就是我也跟张洁平共同写过这个封面专题，所以这个乌坎系列的报道是后来变成我的第一个人权新闻奖，就是2012年的香港人权新闻奖，那当时我才22岁。就是乌坎可能是开始，但709家属的报道对于我来说几乎是结束。709家属就是他们可能是我 报道过的这个抗争的群体里面我最欣赏的一群，就是他们有非常纯粹的理念，然后成长得非常快，从一开始就只是为他们的丈夫的释放去声援或者是去抗争，一直到说后来他们变成一个非常核心的这个人权捍卫者，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抗争的行动里面，支持各种各样的政治犯和他们的家人，从一开始的妻子然后一直成长到人权活动家，他们有很多创意性的行动，然后他们会把社会生活、个人感情、家庭和这个对社会和国家所谓的责任感都结合在一起，他们的这个视角和行动力特别的让我赞叹。但是如果那么优秀和那么有行动力和抗争力的一群抗争者，他们在这个系统里面的角色也几乎是一个被碾压的情况。709家属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一个节点，就是做完那一个报道以后，我就觉得我已经见过可能最美丽的一群人，但我现在要去了解一些别的东西，然后才可以在我的道路上面继续走下去。从一开始是懵懵懂懂的，就是可能在乌坎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不忿，为什么就是这些人他们合法要求自己的权利要被打压。后来做了很多报道，包括说可能薄熙来的报道啊，然后对 NGO 的打压，到最后709，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中国共产党很多人觉得习近平上台、胡锦涛什么的就他就变一变，其实并不是这样子。中国共产党非常的有逻辑一致性，他们一直都在各个时期选择就是对维持自己的政权最有利的政策和一个表现，就在国际上的表现也好，对人民的表现也好。在整个报道的过程当中，我对政权的了解是一步一步清晰化了。
美国之音听众杜先生是在中国某一线城市的打工者，身为在墙内的中国共产党员，我们来听听他的感受。应受访者要求，我们在这里只保留他的姓氏。
说实在话，我羞于向别人表明我党员的身份。现在国家发生什么大事了，发生什么公共事件了，只要我一聊天，只有我这样观点的人很少。在他们嘴里，他们都认为我，你是一个党员，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因为你是一个党员，所以你就更应该得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我是党员没有错，但是我更是一个人，像胡耀邦啊、赵子阳啊，那他们也是党员，党员就不应该实事求是了吗？当时我们身上那些党员主要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然后像年轻党员是没有的，那时候是青黄不接，然后是镇上的支部委员找上我，当时也是觉得可能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跟自己所受到的教育那都是有关系的，当时就这么进行书写了，就交上去了，然后就加入党了。那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可能天生正义感比较强，不管发生一个什么公共事件我都特别的比别人要显示出更多的关心，然后对那些弱者显示出更多的同情。比如说像之前的邓玉娇案，还有就是四川泸州那个赵鑫案，任何一个只要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一看就知道哪边是真哪边是假。不断的有这种的公共事件的发生，我就不断的去了解，每一次政府的观点跟民间的观点都是完全对立的，每一次政府处理的手法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一次又一次的透支自己可怜的那一点点的公信力。大概在10年多之前，我听到美国之音的这个广播，从那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特别警惕什么境外反华势力啊，什么敌对势力啊，什么帝国主义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每次就是国内发生一些公共事件，我都会看一下我们国内这些宣传机构他们的口径，然后我再看一下美国之音啊其他境外的一些媒体， 然后我自己再判断一下，时间长了我认识就自然就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我跟周围认识的人分享我的观点的时候，大多数的人要么麻木不仁，他们就认为这个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不相信啊、我这个话都是境外的小道消息，不足为信。他们仍然比较愿意相信官方媒体报道的那些所谓新闻。从手抄党章开始，我就对此我就嗤之以鼻啊！我是坚决不抄。当时我在我们党员群里面，我就发了一个消息，我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把这些党员当小学生？如果有这些精力，多去为人民群众，多去为我们国家的底层的百姓去做一些眼睛能看得见、手能摸得着的实事，你自然在群众当中你就有了正当性了。又有了合法性了。我记得当时那个学习强国 APP， 我没有注册的时候，群里面还点了一下我的名，还催我。后来我就下载下来了，那上面天天都是新闻联播里面的内容，那我根本是看不下去的，所以我就果断的把它删了。我把经常看新闻联播的、看人民日报的，并且赞同官方那些宣传观点的那些人，我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我认为他们是新闻联播综合症患者。或者说用许章岳教授的话说，他们就是岁月静好表，他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理性，他们已经就是说已经很盲目，知道吗？比如说像这疫情哈，那几个推销人被训诫，我们中国医生，我们不谈政治，我们连自己的专业都不能讲了，你只能封住人的嘴，封不住病毒啊。你像我经常说这样的话，可能身边的人会有所影响啊，会有所接受我的观点。但是后来像官方搞的一些丧事喜办呀、各种视频平台上，说哪哪哪医疗队从武汉回来了，飞机场弄来水门欢迎的，警车给那个医护人员开道了，那种煽情的那种音乐一配，到时候看着那些人哗哗哗眼睛一掉，我党还是伪光正，还继续是伪光正，然后继续还是岁月静好，还是我们病毒，还是最后还是一个结论，死生不回入华夏。我看到这些岁月静好表，我是特别的无助，你知道吗？我是特别的无助，我是感到特别的悲哀。我不愿意叫家里人去接种这个第三期临床试验数据都没有公布的疫苗，我不愿意叫家里人打这个疫苗。就因为这个，跟我弟弟、跟我弟媳，跟他们的观点是对立的。他们两个也都是党员，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在医疗这个事情上，涉及到我父母、涉及到我家人的生命健康的时候，我就不想一点点隐瞒我的观点。我跟他们的争执很严重，很对立，然后我就感觉特别悲哀，你知道，我真的是为他们好，然后还不被理解，真的心里特别的难受。所以像我这样的观点，我如果把这发表到网上，等待我的是什么，我自己都知道。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受访者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网站上搜索中共百年梦醒时分，您将可以对以上受访者做更进一步的认识，也可以看到其他受访者讲述的历史。我是张佩芝，祝各位晚安。